English studies.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意为目前在海上漂流的数千移民和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外长举行会谈以后，星期三宣布了这一突破性决定。此前，这三个国家表示不愿意救助船民。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说，按照这项协议，马来西亚和印尼将继续为大约7000名船民提供人道援助。他说，我们还同意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所，前提条件是国际社会要在1年内完成重新安置和遣返程序。阿法尼还敦促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协助这个行动。将近3000名船民已经获救，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上岸，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还有数千船民很可能漂流在海上，而且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针对伊拉克重镇拉马迪的局势，美国方面星期二表示，支持伊拉克民间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力争从伊拉斯兰国武装激进分子的手中夺回拉马迪，但是美国同时承认要收复拉马迪很困难。奥巴马总统就伊拉克重镇拉马迪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攻陷之后的伊拉克总体局势，星期二跟他的高级安全事务顾问举行了会谈。期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美国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以及伊拉克民间武装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手中收复拉马迪的坚决的支持。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说，由于伊拉克政府方面的安全部队星期天在遭遇了伊斯兰国的大举进攻，被迫逃离那个地区之际，丢弃了大批由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而使得这些装备落入了伊斯兰国的手中。由此一来，要收复安巴尔省的首府拉马迪将会更具挑战。伊斯兰国成功夺取拉马迪的这个进展，导致了美国一些方面对奥巴马总统伊拉克战略上的尖锐的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战略是对武装激进分子展开空袭，但是不承诺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去支援伊拉克。朝鲜宣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这个消息如果被证实，可能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将面临一个新的重大威胁。朝鲜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说，经过小型化的核弹可以用导弹搭载。朝鲜国防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很久以前我们就开始进行小型化试验，以使核打击的手段多样化。声明还说，朝鲜的远程导弹已经能够确保以最高精确度打击目标。西方国家担心，朝鲜的小型化核武器已经能够用弹道导弹呆炸。但是围绕朝鲜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的问题存在不同的见解。加拿大警方在蒙特利尔主要机场拘留了10名年轻人，他们涉嫌准备出国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加拿大皇家骑警星期二的晚间说，上个周末在蒙特利尔的特鲁多国际机场采取了逮捕行动，并且收获了被拘留者的护照。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 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护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 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三分四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五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 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十七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一万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 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一万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 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美元，一车人也只要10美元，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美元。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报告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意为目前在海上漂流的数千移民和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外长举行会谈后，于星期三宣布了这一突破性决定。此前，这三个国家表示不愿意救助船民。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说，按照这项协议，马来西亚和印尼将继续为大约7000名船民提供人道援助。他说，我们还同意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所，前提条件是国际社会要在一年内完成重新安置和遣返程序。阿尼法还敦促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协助这一行动。将近3000名船民已经获救或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上岸，但人权组织警告说，还有数千船民很可能漂流在海上，而且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船民危机从本月早些时候开始，当时泰国干扰了长期以来针对罗兴亚人的人口走私网络运作，人口走私者逃走，听任成千上万船民在海上漂流。针对伊拉克重镇拉马迪的局势，美国方面星期二表示支持伊拉克民间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力争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夺回拉马迪，但是美国同时承认要收复拉马迪很困难。奥巴马总统就伊拉克重镇拉马迪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攻陷之后的伊拉克总体局势于星期二同他的高级安全事务顾问举行了会谈，期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美国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以及伊拉克民间武装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收复拉马迪的坚决的支持。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说，由于伊拉克政府方面的安全部队星期天在遭遇了伊斯兰国的大举进攻，被迫逃离那一地区之际，丢弃了大批由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使得这些装备落入了伊斯兰国手中。由此以来，要收复安巴尔省的首府拉马迪将更具有挑战。沃伦上校说，伊拉克部队丢弃的武装备当中包括军用车辆、坦克、装甲车、炮火等。他还表示，其中一些装备还是可以用的，一些已经报废了。伊斯兰国成功夺取拉马迪这一进展，导致了美国一些方面对奥巴马总统伊拉克战略的尖锐的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战略是对武装激进分子展开空袭，但是不承诺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去支援伊拉克。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共和党的议员贝纳表示，奥巴马总统的计划根本行不通，现在该是他拿出一套总体方案击败恐怖威胁的时候了。朝鲜宣布已经成功的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这一消息如被证实，可能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面临一个新的重大威胁。朝鲜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说，经过小型化的核弹可用导弹搭载。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很久以前我们就开始进行小型化试验，以使核打击的手段多样化。声明还说，朝鲜的远程导弹已经能够确保以最高精度打击目标。西方国家官员担心，朝鲜的小型化核武器已能够用弹道导弹搭载，但围绕朝鲜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多远的问题存在不同的见解。加拿大警方在蒙特利尔主要机场拘留了10名年轻人，他们涉嫌准备出国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加拿大皇家骑警星期二晚间说，上周末在蒙特利尔的特鲁多国际机场采取了逮捕行动，并收缴了被拘留者的护照。有关当局说，被拘留者的亲友正在接受询问，但尚未提出起诉。加拿大警方发表声明说，要求媒体尊重这些年轻人家庭的隐私，并指出他们的家人正在努力应对他们的行为，处境非常艰难。乌克兰方面于星期二向莫斯科就乌克兰境内抓获的2名俄罗斯士兵提出严正抗议。乌克兰外交部一名官员对媒体说，俄罗斯派兵到乌克兰境内的做法违反了所有有可能的国际规范，并称这一类行为无疑让人们对俄罗斯之前做出的支持乌克兰的承诺 表提出质疑。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春和在火车站被派出所民警开枪击毙的事件，从一开始就导致舆论沸腾，民情激愤，民众关注的焦点一步步从警察开枪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上访、维稳、权力、腐败等议题。特别是5月14号，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民警开枪属正当履行职务行为之后，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公权力是否遭到滥用、中国社会是否加剧分裂、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是否进一步丧失，甚至国家治理是否失败的担忧和质疑。中国公众的质疑是否是空穴来风呢？徐春和事件将如何收场呢？中国社会各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上真正达成共识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一位是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燕义先生。谢律师通过电话从中国参加今天讨论。谢律师你好。
哎，你好。
第二位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律师您好，我们首先呢想来关注一下谢阳律师案呢。我们知道，本案的代理律师谢阳呢，星期天的时候在南阳，在南宁遭人殴打并遭受重伤，他是小腿骨折，非常的厉害。对，那现在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谢阳律师的被殴打呢和徐春和案件有关系，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所以首先想听一下谢律师的看法，您和其他的三位律师。对谢阳律师的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目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谢律师。
哎，是这样。谢阳这个事情呢，本身呢，他是在广西啊，代理了一桩这个经济纠纷的案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的这个事。但是，在这个现场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当事人，还有其他的几位律师。这件事情呢，确实单单发生在谢阳身上，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一种，这里面有什么背景？现在的确还得不出结论来，啊，现在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个广西方面南宁警方啊，也对这个事情呢，他今天也做出了一个所谓澄清，或者是向外发布了一个消息，这个明确的讲呢，说是。是因为这个经济纠纷啊，双方的当事人呢，两个公司因为经济纠纷，啊，所以产生了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律师被打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观察，嗯，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呢，因为我们介入了徐春和这件案件，的确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包括我本人呢，其实有关方面呢，也对我进行了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暗示也好，威胁也好，警告也好，也有这个情况，啊，也有这个情况。另外，我想大家在我们现在这个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屠夫吴干呢，就是这个维权人士，他公布了民间的这个所谓徐春和这个惨案的这个录像视频，现在他本人呢现在还在被江西的警方现在被拘禁的这个状态下，啊，那么这个事情跟谢阳这个事情，以及我想呢，今天呢，在有人有微博上有消息称呢，在安徽有一个叫柴宝元的这么一个网民，因为发布了新华社歪曲报道徐春和案的这么一个消息，啊，他发这个消息称呢，这个新华社是不是吃了黑钱，收了黑钱，是吧？所以做出了歪曲的报道，也就是柴宝元先生呢，这个网名呢，他这个网名我记不太清，好像叫泼妇男，是吧？ 他被安徽警方拘捕了啊，被据说是采取强制措施。这个消息都是互联网上来我获得的。那么基本上呢，应该说这些情况确实是发生了。那么这些情况是不是都跟这个庆安这件事情跟徐春和这件事情有联系？我想呢，我们可能在不远的这几天之内呢，就会得到一个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谢律师，那您现在和其他两位律师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你们还会继续把徐春和案这个案件代理下去吗？
是这样，我本人来讲呢，倒不是很担心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作为这个一个律师来介入这件事情，我仅仅是，要求这个事情有一个法律的结果，啊，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我是本着理性和依法的这么一个立场啊，理性依法和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来，在法律框架内。最大化的维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吧？所以我呢，我想呢，我是仁者无忧啊，没有什么你说有什么担忧吗？我个人倒觉得，其实担忧没不担忧也没有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吧。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不会影响我这个继续的这个参与这个案子啊，维护我当事人的这个合法权益。
好的，谢谢谢律师。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四已经开过一个话题来讨论，但是观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呢，我们今天接着再来讨论。很多人呢质疑这个徐春和这个事件呢，它的影响力在于是很多人质疑这个公权力的滥用，还有呢，在中国社会进一步造成撕裂。另外呢，大家还认为说这个官媒和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是什么？
对，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向这个谢律师表示敬意。他们这些维权真的是守住这个法律底线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我的观察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一个这个，整个中国弥漫一种暴力之气。这个暴力之气，这股这个戾气啊，实际上始作俑者还是中共。这个习近平这个中共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共的一个执政合法性和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已经受到这个严重的质疑。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共党内啊，由于反腐，那么开始形成这个核心权力已经开始发生分裂，他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执政安全的危机。那么他不是通过所谓制约权力政治体制改革，维持这个社会公正，来化解这个危机，而是呢通过暴力维稳来应对。那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就是说可能会加剧社会的这个撕裂，就是社会会从内部这个体制啊机制会从内部进一步的溃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那么像徐春和呢，是众多的暴力维稳的牺牲品、受害人。那么我们前面知道，你像这个六四的这个英雄，李旺洋，还有讨薪的这个河南民工，周秀云，后来还有这个人权的这个维权人士曹顺利，都是不明不白在这个暴力维稳这个政策之下，受害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呀，会更进一步的酝酿更大的这个危机，带来给中国人民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撕裂，带来更大的危害。
韩先生，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之前报道说徐春和一直多年来一直在上访，那么他的上访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把他的母亲送到养老院去，把他的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去，但是这个他的这个目的一直没有达到，所以他多年持续不断的上访，甚至最终付出了生命。就是当时可能他们以为他要去上访，但是其实他可能没有要去上访，只是要去亲戚家去探访。
对，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对他这个事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这个我想是这样，这个首先公民有这个上访的这个权利，公民有旅行的自由。那么他进入这个火车站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的意思要伤害这个警察，他只是说正常的一个旅行，这样的旅行都被受到限制，无缘无故的非法的受到限制，引起一些纠纷，然后被致死，被打死。我们就想到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在清朝的时候，我说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制度还先不如清朝封建王朝的法治。我们知道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这个案子，那么就是下边的这些官员欺下瞒上，制造了冤假错案，然后呢慈禧太后当年连发十道谕旨要求追查真相，最后终于这个内阁大臣也是反复的这个磋商研究，最后终于把这个事情平反昭雪，那么数十名的这个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老百姓还有这个南渡申冤的这个权利，那么现在在中国上访都不允许，上访还要被枪杀，这个跟封建王朝不如封建王朝，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连封建王朝的这个制度都不如，我觉得让我非常的寒心。
谢律师，我们知道您上个礼拜五呢，包括您在内的四位律师呢，已经起诉中央电视台恶意报道徐春和案件，对家属和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如何好吗？
对，这个起诉这个中央电视台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认真的研讨的啊，因为我们想呢，这个事情肯定。我们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法治的轨道上来，对吧？就是我们觉得呢，这个事情既不能有一个所谓中央电视台来进行一个舆论的审判啊，是不适合的，也不能由一个任何一个强力部门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铁路局也好，公安局啊，铁路公安局还乃至是公安部也好，来做出一个。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性质认定啊，做出这么一个结论，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法治的做法啊，这都是还是有些部门，有些权力部门，有一些当权者或者是一些势力吧，他不习惯于法治思维啊，或者这叫做现在提倡的所谓依法治国吧，这种工作习惯。还潜藏着一种这个特权意识，是吧？就是说，好像这个事情，不经过调查，不经过司法程序，仅仅进行所谓一个强势的媒体进行一个公告，或者是一个地方铁路公安局或者哪，甚至公安部这个部门，他就可以做出一个行政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有效的。其实我觉得从常识上来讲。你公安部也好，你这个还是说地方铁路局也好，铁路公安局也好，它也就是一个行政主体，啊，在法律上来讲，它没有任何特权，啊，更何况一个媒体，啊，更何况一个媒体，一个中央电视台啊，我不说，大家讲的是无良媒体啊，我想，他有什么资格进行这么一个，一个道德审判也好，或者一个事实的一个。真相、法律事实的最后一个一个性质性的认定呢，我想肯定这个是无效的。而且在这种报道当中，我们都从常识上来讲，从他的这种手段啊，这种表现来讲，都已经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暴露无遗了。他就是要在掩盖、在扭曲，啊。我想呢，这个我们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当事人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提起了这个诉讼，提起诉讼，但是呢现在还是有些困难的，技术上呢，包括这个程序上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立案，但是我们呢也是。
先生，电话好像有点问题，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刚才你问到这个国家这个责任问题，那我想谈一个什么东西？他们现在一个是媒体妖魔化这个徐春和，把他说成是一个二流子。即使是二流子，你也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呢，讲退一万步来讲， 那么他本人是二流子，好吃懒做，是刁民。那么他的子女，三个子女是无辜的，他的老母亲是无辜的。中国的权贵集团一方面是骄奢淫逸，这个声色犬马，把侵吞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这个在海外搞什么一带一路，满世界撒钱，金钱外交，但是置这个民生于不顾。那么像这样的基本的这个生活，这些他的子女他的老母亲的这个基本生活，那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不闻不问，迫使他不断地去上访。这个我觉得中国中共这个政府是有要负直接责任的。
好，谢律师，欢迎您再次回来。我们看到了这次这个庆安枪杀案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过程中呢，公安机关在主导事件的进展。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对刑事案件负责调查和起诉的这个检察机关，一直处于沉默的状态中，到今天为止都没有都没有介入，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我刚才这个没有谈完哈，就是说我看我的同行刚才也讲的，我们基本上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安机关呢，在这里面呢，他要么就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要么就是一个最多也就是一个侦查机关啊，他可能是也可以是作为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不能代替这个检察机关啊，更不能作为更没有裁判权啊，没有裁判权。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些他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吧，他没有任何特权，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啊，都必须要在必须服膺于宪法与法律，是吧？所以他不能干预这个程序，是吧？所以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本案呢，就是要必须要经过司法程序，最终就是由人民法院来这个依法裁决，是吧？即使这个裁决它实体上有问题，那么但是程序上啊，这个也必须是至少程序上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所以来讲呢，为什么公安机关无权做出裁判啊，无法做出裁判，但是他现在成为一个裁判者的角色，甚至央视已经成了一个也在进行这种裁判的这个角色啊。那么我想呢，他这不是法律的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这是个别人的意志啊，这是少数违法势力的意志，他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对吧？我说呢，他是少数人的意志。所以我们就只要要把这些少数的这些个别人的意志呢，让他明白他们不是国家意志，不是法律意志，必须要服从宪法和法律，是吧？我们所以来讲呢，才有必要进行这个。我刚才讲了，我也没有什么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担忧的。那么现在我不是在我跟国家和法律不是对立的啊，甚至我是在落实贯彻啊，希望法律的意志得到伸张和贯彻，是吧？国家的意志得到贯彻，是吧？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少数人的意志在绑架国家的意志和法律的意志，绑架这个社会啊，下面绑架上面，上面绑架下面，啊，胡作非为。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呢，我为什么说，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我们跟政府不是对立的，啊，我们就是希望政府也好，公权力也好，包括我们受害人也好，包括肇事警察也好，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依法来处理这个事，是吧？
好，
这样的话，
谢谢。
法律上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呢，在真相与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有特殊性。那么它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法律上有一个什么后果？那么我们都接受啊，不论对我们是有利，是好，是对这个结果，不论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才可以接受。
谢谢。
否则的话，个人的意志、个别势力的意志强加于这个国家，强加于社会，强加于我的当事人，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还要指出来，这是一个 个别人的意志，它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
韩先生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次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庆安的这个枪响呢，导致了庆安官场的这个塌方。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庆安原副县长这个董国生、县委书记孙景山，还有包括检察院的检察长魏鹏飞等等，好几个人都躺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我觉得首先是犯了众怒，因为群众总是同情弱者的，那么社会还是有一个正义公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个贪腐啊，已经是一个生态，一个文化，政治文化。贪官是一抓一大把，稍微一查就是一群。那我想这个跟让这个庆安的这个下马贪官，这个还是数量还是不够大。我觉得可能要震撼的话，你像清朝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30多名的这个官员丢了5-3毛，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加大力度。
好，最后我们想请谢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徐纯和案会不会像就是2个月前发生这个欧博事件一样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另外，您对徐纯和案件这个真相大白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谢律师。
我觉得这里面呢，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很难预料，但是觉得这个事情呢能够呢促使人们更加的觉醒啊。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呢，解法和维稳呢，它就是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公务行为，不是公职行为，是私务，是贯彻的少数人的意志，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法律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对吧？所以来讲，从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问题呢，那么。始终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这个事情深入剖析下去，每一个环节都有合法与违法的一致的较量啊，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啊。所以我想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民间的这种和平民主的意志，这种法治的意志是不是足够坚定啊？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念，有没有这个信心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朝野上下，也包括体制内的这个健康的力量，有能不能对树立一个和平民主的这种信念和法治的这种依法治国的这种信念，大家相不相信，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念？如果有的话，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有希望。假如大家不相信，相信特权，崇拜暴力，啊，不相信和平民主啊，这个社会将会走向文明，不相信人性的普遍诉求，啊，也不相信依法治国是真的啊，大家能够有人权，大家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啊，不相信自己做人的有天赋的人权，做人的权利，那么我想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希望。啊，就可起码是暂时没有希望，还需要这个社会进一步的公民的觉醒，这个社会大家还需要一个过程啊，大概就是这个我这个判断。但是总之呢，我认为走向和平民主和法治中国的这个前景，这个彼岸呢，应该为时不远了，为时不远了。
好，谢律师。时间关系呢，关于徐纯和事件是否加剧了中国社会分裂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徐纯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延义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杂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四川陵水县抗议事件是否凸显中国的公共治理危机，以及湖南律师谢阳被打背后的黑手是谁。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去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